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汽水跟汽水的祖母的故事，这是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33节，也是第七册的最后一节。这一节是1967年4月10号晚上举行的，主要的内容是由两位珍跟罗的朋友来见证了这次的课程，是芭芭拉·英格尔德跟约翰·布莱德利。其中的芭芭拉是赛斯邀请他今天晚上来上课的。这里说，昨天晚上4月9号，赛斯对芭芭拉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然后邀请他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课程。通常真的 ESP 班是在星期二举行的，这里提到既然是星期天，芭芭拉来找赛斯简短讲话，所以显然是芭芭拉来找真问赛斯事情，所以今天晚上的课程基本上算是问世这一类的课程，谈的是转世的经验。而我们今天的客人就是那个叫汽水的女孩子。既然今天晚上只是谈转世经验的问世之类的内容，所以我们会讲得比较快一点，因为大部分是个人的事情而已。课程一开始，赛斯表示对菲利普的欢迎，以及对这位新客人，也就是芭芭拉·英格尔德的欢迎。赛斯说，我今天晚上的确应该作为一个主人。他的声音比平常更加的洪亮，而且几乎是闭着眼睛。赛斯说，事情菲利普最终的结果正像我说的那样，他们会是这样的。菲利普是约翰布莱德雷的存有的名称，菲利普主要来的目的是为了要问他们公司的事情，所以赛斯才会说五个人的会议将会具有一些反响，但是这或许对你看起来并不明显，将会在另外一个城市做出决定，不是在芝加哥，但很接近这个州，这当然关系到你神圣的公司。赛斯幽默地说，你对这家公司已经发誓要效忠，你的忠诚让我吃惊，似乎有一个 SG 跟这五个人会议的反响的相连。一个沉淀于读书的人，虽然他的车里头并没有携带一个可惜式的酒吧。以上讲的这些话，当然菲利普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说没有一个可惜式的酒吧呢？赛斯是在嘲笑约翰，因为约翰的车上是有一个小酒吧的，而且约翰也是一个沉迷读书的人，所以他说有一个 SG 跟这五个人会议反响的相连。那我们当然不知道 SG 是谁，这是他们公司里头的一个人。五月或六月的四日或五日，五月或六月的上旬，也会连接到这里。这五个人当中的一个男人将会开辟一场新的事业，我相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商，虽然很遥远，但与织物有关的连接。织物可能是衣服吧。由于菲利普的确是这么一个忠诚和有趣的嘉宾，所以我首先要对他说话。我的确很喜欢菲利普这个人，然而这不会让我在你们需要的时候，在未来持续为你们大声说话，因为你们在过去已经偶尔需要我一次了。罗德这边的注解是真活莱明的事件，这是在艾尔麦拉高地一处酒吧发生的事情，情节是发生在第五卷的204节。这一节当中，约翰告诉珍根罗以及赛斯说，有一个有男性伴侣的一个女人的谈话，所以他来请教赛斯。赛斯是在开约翰的玩笑，意思是说，不是你随时来找我，我都会跟你说话的。赛斯对约翰简短的回答了这几个问题之后，立刻的就转头跟芭芭拉谈话。他说，我们的新客人，他在15世纪是从荷兰到土耳其， 这是相当奇怪的行程，有一点像圣经中的保罗从意大利往土耳其那个方向去传教一样。一名男性，包括他从城市到城市，从乡村到乡村的紧追不舍。芭芭拉在那一世是一位男性，那个时候的芭芭拉是跟某种乐谱有关，他可以写音乐，但是他似乎偷走了乐谱，然后把它卖给一个认识的作曲家。不过这些努力几乎都很难让他发财，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家。那一世的芭芭拉名字叫做门斯达文斯，姓氏是谭兹，1487年1535年死在土耳其。这是芭芭拉那一世的出生跟死亡的日期，总共活了48岁。那一世的芭芭拉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德国的妻子。这个人相当的不负责任，但充满了快乐，既有来自早期9世纪生命的某种女子气概的男人的特点，是一种逃避问题的倾向，并且有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恐惧。那个时候的芭芭拉既有一种音乐的才能，但没有被训练，或者说期待着完成恩赐，也就是他有这样的音乐的才能，这是他的恩赐，用这样的恩赐在完成他的价值完成。这些内容都是在谈芭芭拉前世是一个男性的一些特质，一系列轻微的犯罪跟一次暴力致死，就像是一种努力经营的直接结果。那个时候的芭芭拉鼓励了某种国家内的叛乱，但他在这里是一个小角色，是一个士兵，而且在寻找着民歌的乐谱。讲完了芭芭拉的前世之后，赛斯就说，我们可以休息，然后我们将继续，我要聆听你们的社交谈话，但我有时间的时候会发表我的意见。这个时候是9:16，真说他有大写字母的图像，就像孩子们在积木上，这是在提供谭兹门斯达文斯信息的时间。而约翰布莱德雷在最近出差到芝加哥，五个人的会议是指约翰的雇主萨尔药品公司的五位高级主管。在休息期间，芭芭拉在谈话中说，他不喜欢任何的德国人，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的音乐才能。所以各位你看，在转世的过程当中，可能上一世的那些特质在这一世当中都没有再具有了。上辈子他是一个男生，而且是音乐家，而且是一个士兵，具有一些音乐的才能，而在这一世的芭芭拉是一个女生，并且没有音乐方面的天赋。个性上显然也相当的不同，因为那一世的芭芭拉是不负责任的，有一点女性特质的男性。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过，地球是一个教室，我们来这里是拿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包裹，利用我们的一些特质来寻找我们的意识上频率的提升。在前面的课程我也提过，男人跟女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拥有22对的染色体，要变成男人或女人，只有来到人世间出差的时候去抓一个包裹，这最后一对的染色体才有关于性别。那么其他的22对染色体，男性跟女性是完全都一样的，男性所拥有的任何才能女性都会有的，而女性所拥有的任何的特质男性也会有的。从芭芭拉的例子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一世的芭芭拉跟上一世当门斯达文斯的那一世虽然是同一个角色，但是性别不一样，个性也不太一样。主要的人生的角色的目的就是在转化我们的个人的情感的频率。芭芭拉的前两世都是男性的角色，从这里得到的领悟就是，我们来投胎其实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男人跟女人。男人没有比女人更好，而女人也没有比男人更好，我们先是有22对的染色体，只有最后一个包裹是来决定我们是男性或女性的。而且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主要就是我们意识或者是我们的能量的一种表达， 我们在表达我们的能量来提高我们的频率状态。既然来到人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那么如果我们要想依赖别人或者是想照顾别人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引起能量的阻塞，而能量的阻塞是一个人活在人世间最不好的结果。孩子一般跟父母亲处得不好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想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才会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的叛逆期。毕竟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对物质世界的表现，而能量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我们一旦选择了一种意识形式来这个人世间，想表达这样的想法跟感受，把我们的情绪能量物质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一个父母想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希望他的孩子去遵循的话，一定会引起孩子在能量上的阻碍。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的能量，一旦我们不能表达我们的能量状态的话，我们的意识就没有办法变成物质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引起关系上的问题，或者是引起能力上的自爱难行。第一种状况会破坏亲子的关系，而第二种状况会让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坏人。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朋友之间，一旦我们想要依赖某个朋友，或者是我们想依赖我们的伴侣，而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是我们来人世间最主要的要表达的目的。为什么要表达这些东西呢？主要就是要平衡我们上一世之间的不平衡，主要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频率状态。所以才会像芭芭拉一样，他在前一世是一个士兵，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性，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所以如果主要的目的是在改变我们的频率的话，当然除了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感受能够忠实的表现出来之外，更主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去接触一些美善的事情，比方说多看一些美好的图画、音乐，任何跟爱与美有关的东西，尤其是像艺术品，这样都能够改变一个人的频率，会让你内心的那些情绪状态处在一种平和而具有爱的宽大胸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自然频率会提升，而我们生生世世转世的目的就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的频率，如同赫金斯的能量表那样。当然如果我们学习赛斯资料或者是任何身心灵的资料，都会对频率的提升有所帮助。从芭芭拉的转世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不必太在乎性别的问题，因为性别呢只是你拿了一个包裹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小包裹而已，这个小包裹叫做第23对染色体。如果拿错了投胎到人世间来，会发现怎么性别改变了。就像有一个笑话提到，在飞机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拿降落伞跳下去，一个男性跟一对母子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个世界还需要我，所以我必须要先拿降落伞跳下去。跳下去之后，他的妈妈就跟他的儿子说，那现在只剩下一个降落伞了，孩子你年纪还小，你赶快下去吧，我没有关系。那个孩子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们都有降落伞。妈妈说，怎么会呢？他说，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男生，他拿了我挂在那里的书包跳下去了，所以还有两个降落伞。这是开大家的玩笑的。我们要跳下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背包，就是那个第23对染色体。你拿错了背包，你来到这个人世间，然后就发现自己的性别是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转换角色、转换性别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转变我们自己的频率。他们的休息到9:28继续，甚至说音乐能力是被滥用了，因此不再是你主导的地位了。你看，你和你的妻子婚期多年，而且相处得相当的不好，就像厌恨任何女人一样的厌恨她。如果你会原谅我的话，实际上他比你更像一个男人，并且对你来说，当然也只有对你来说，德国人 代表的是一种傲慢跟阳刚之气。既然你不喜欢你的老婆，你厌恨她跟厌恨任何女人是一样的话，所以你当然不会喜欢德国人，但是她却是你的太太。在这里塞斯提到英格尔德的另外一世的经验是在17世纪后期的中国。这一世是女生的芭芭拉，在前两世都是男性。在中国的那一世是身为一个非常贫困的角色，但是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才干，是一个最低等的商人，然而是在一个边境小镇去对应外国人的一个商业的前哨部队。有点像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小镇叫 Chula Vista， 它是跟墨西哥的提瓦纳是相连的。在 Chula Vista 是有很多美国人在那边做墨西哥的生意，一种边境之间的交易，或者是以前的美国人跟印第安人做生意的时候是透过一个叫 Post， 有点像我们的邮局叫 Post Office， 那个 Post。 那一世的芭芭拉是在边境的地方做一个小生意，而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叫朱海慈的一个追随者，这是音译。这个人是一个被驱逐的指挥官，并且住在山区跟外国人服务的商人，跟你一样做一些边境的贸易，是在西北地方的一个前哨。这里的冬天下很大的雪，你是一个这一帮人的成员之一，交易足够令人体面的物品，也许就是东北的人参、貂皮、乌拉草。因为显然他们是住在山上，而这个山上的话有可能是大兴安岭，跟外国人做生意当然是跟俄国人在做生意，而那边当然雪下的非常大，俄国人非常强悍，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军事才能的驱逐的指挥官当他们的领袖。既然是在类似像大兴安岭那样的地方，所以会切断跟主流文明的任何的联系。这里还遇到一个满洲人，所以显然他们是在中俄的边境当中做生意。他们30年前曾经结对来自另外一个国家，我猜是俄罗斯，他们的后代仍然居住在山里面。你在文化上有一个相当自然的内心的因素，并且伴随着他学习成长，这是英格尔德的第二次的转世的经验。然后谈到最近的这一次转世，所以是说上一个世纪你是生活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是1831年到1876年，这两世的年纪都活得非常的年轻就过世了，只活46岁。这一次芭芭拉要跳下来的时候拿的包裹是一个女人的包裹，所以在这一世她是一个女人。那时候是在一个5100个人的一个城镇，当时已经接近4000加一个零，在这一周的西南方，名叫尼格尔，尼格尔是你的姓氏，你是一个女人。罗在这里把数字做一个解释，他说当时他不知道真所讲的是4500或者是45000人。甚至说芭芭拉，你那个时候的丈夫是一个农夫。芭芭拉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城镇的名称？甚至说他是从一个 P 或B 开始的，然后结束在一个 RAR， 这个名字可能已经改变了，而阿尔托这个名字是跟这个城市有关的。芭芭拉问塞斯说，你的意思是阿尔托吗？塞斯说确实是，你可能需要短暂休息，我们将会再继续。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讲到说，9:40真的声音自始至终都一直很大，虽然情节很慢，但大部分的时间是闭着眼睛。他说他在提供资讯的期间有一点感知，比方说阿尔托和音乐上的低这个字是有关的，阿尔托是高，在音乐上阿尔托 ALTO 指的是中音部，中音部当然是比低要高一点，但却不是高音部。趁着休息时间，罗去快速查了一下地图，发现阿尔托这个城镇是在奥克拉荷马州的西南角，根据所得到的资料，人口大概是在5000到10000之间。罗说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 B 或 PRAR 的资讯在哪里， 在9:50课程继续。赛斯在这里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相当死板的人，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人有很多的偏见，然而却有非常高度想挽回一点的好奇心，但没有开发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人格通过这样的模式能够一贯的学习跟成长，死板对混沌的自由变得过于苛刻或冲动，有一种通过对于那些过分依赖的人的嘲笑而被平衡过分依赖的趋势。赛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透过很多的转世经验当中去找到一个相当死板的人的一种平衡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换角色，要换性别的原因。因为透过不同的角色，我们会开发一个其他的形式，然后人格会透过这样的模式来一贯的学习跟成长。我们是换的角色来成长的，所以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任何的冲击或苦难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一贯成长的模式。事情是不可能没有意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要平衡，为了要一贯的学习。所以我们碰到问题主要就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频率而已。石板对奋斗的自由变得苛刻跟冲动，有一种通过那些过分依赖的人的嘲笑。所以赛斯在讲的文句真的是讲得非常的美，但是讲的意思就是为了要平衡，为了要不要过度依赖的趋势。赛斯是在指导芭芭拉说，有一些来自于15世纪生存的矛盾仍然在起作用，其结果是男性被描绘得如此的理想，以至于通过对比去发现真正的男性是不够合格的。芭芭拉当过两性不够合格的男性，而当他当女性的时候嫁给一个农夫，在农夫的那一世也没有真正找到一个合格的男人，基本上只是在平衡我们过度依赖的趋势，对那些过度依赖的人的嘲笑而已。还是那句话，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主要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的释放，是我们天赋的表达，是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感的一个抒发。如果我们隐藏了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话，就会有前面所讲的那两种结果。我们觉得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或爱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所做的其实把他的感受跟他的思想把它改成我们认为比较好的那个方式，可是这种改法却会阻止这个人的能量的自爱难行。所以从芭芭拉的转世经验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意识、能量、行动，这是一体成型的，而意识会变成一个能量的动力。每个人的能量动力都不一样，只有按照他自己的自发性才能够把行动表达得最好。如果切断了跟自己内在的联系的话，就如同我们把电突然间堵在某个地方，或者是把水堵在什么地方一样，一定会造成土石流或电力水力上的爆炸。想要依赖别人，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生生世世再来转世了。既然我们有一个聪明的内在，为什么不能信任我们内在在我们身上所投注的这些包裹呢？也不必须羡慕比自己更好的人，因为对方的天赋比我们好或环境比我们好，这种状况并不适合我们拿来当作调整我们自己频率的工具，所以我们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只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一旦发生，一定有内在的用意以及它的创造性。我们主要在谈的是想把目前的这种难题赶快把它移掉，但是忘记了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做一贯的学习跟成长。我们要的是打破自己依赖别人的这个嘲笑，去平衡这个过度依赖的趋势。想照顾我们的亲人，在这种过度的保护之下，是真的会把对方的情感压住了。反而如果对方能够依照他自己的天赋跟情绪能量去发展的话，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才能够真正活出自己的天空。赛斯继续说，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料，我们会在后期提供。一方面有一点对于苛刻的担心，过度要求的担心，另外一方面在另外一个性别的个人关系上有过度需求的趋势，没有对这样的观念的严格的承诺， 并且这个人格是可以进行这样的承诺的，应该在许多方面引起更多的自由，但也应该引起其他人更多的自由，因为除非我们有自由，我们身边的人有自由，所以我们才能够根据我们的自发性来行动。根据我们的自发性来行动，我们最深层的才能才能够被发挥，否则的话，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因为死板的态度。很多出身为女性的人总觉得要去依靠一个男性，但事实上这只是你的一个人格的平衡而已。而很多男性想要当英雄，想要当男子汉，然而在这种思维之下，其实是比较看不起女性的，可是却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在出生成男性之前，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女性的人格呢？我们先是人，然后才出生成男人或女人。他对英格尔德讲说，你对于男性深层的信任，但这主要是基于人格在15世纪的磨难，这些是向外投射的，你看，然后做出相反的反应。我们总是在前一辈子因为一个性别的关系而做出对外的投射，然后做出相反的反应，这就是人类的故事啊。讲完了芭芭拉的转世故事之后，然后回过头来对约翰，赛斯对约翰说，一种通信以空间上非常遥远的另外一个人的进行通信，可以说跨越国家，或者是在一个小岛上，或者是这个人与这样的地方有所连接，这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生意。我相信在一个很小的城市还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安，或者是她的母亲或她的姐妹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安，与一顿晚餐有关，或者这个地方连接到跟食物有关的地方，或者是在前面外面有一棵很大的树，这里我不太确定，这棵树连接到的可能是黑泽尔顿下午晚一些时候的一种游戏。赛斯所说的这些内容，等一下约翰会提出一些解释，是的确有赛斯所说的这些事情，而事实上这所谓的外岛是在夏威夷。这个时候身为赛斯的真停顿了一下，然后闭着眼睛很迷惑的摇摇头，然后对着芭芭拉说，这与某种文字有关，你有什么问题吗？结果问了半天都没有回应，所以赛斯然后说，怎么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样的好奇心是让我感觉到吃惊的。罗在这个时候就插进来，他说，芭芭拉在奥克拉荷马州的那一生有孩子吗？赛斯回答他说，奥克拉荷马的那一生他有五个孩子，那一生他是女性。芭芭拉在这个时候问说，我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一生叫什么名字？赛斯说，啊，你不会喜欢的，很不幸，你的名字叫做苏达，苏达汽水，英文是 SODA, 苏达。即使在加州有很多的湖泊就叫苏达湖，是因为会起泡泡的意思。像我经常去的大草原国家纪念公园就有一个叫苏达湖的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满地都开花的时候才值得去，要不然的话是一片的荒凉。芭芭拉问赛斯说，你的意思是汽水吗？赛斯说，确实，不要怪我，不是我给你起的名字，或许你被认为是热情奔放的人，你看你在六年级离开学校，但你的家乡你被认为相当有教养的人，有一个叫汤姆逊的女子中学，有一个未婚女子在他们家乡教学。芭芭拉那个时候的学校名字叫汤姆逊女子学校，而她的老师是一个未婚的女子。那一次芭芭拉的名字真的叫汽水，而汽水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有热情奔放跟轻快多泡的意思。罗问赛斯说，芭芭拉这一生在心理上与这五个孩子有关吗？赛斯回答他说，他们中的两个有关，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提供这样的信息。讲到这里约翰插嘴了，约翰说，我跟惠城通信的结果是什么？赛斯说，一个非常平淡的回应，他不会被忽略，但反应非常平淡，以至于看起来你的通信不会被理解，这里包括一个或许是隐含的挑战， 我认为这不会发生，但这可以理解，它将会被回避。比较起来的话，回答是彬彬有礼的，对方给你的回答是有礼貌的，而说到他的这个人会明白这件事情，但他把他展示给那个人是不明白的，不会由见面来产生结果，而是像直接结果一样的结果。这个时候赛斯再喊一次休息，他说我们可以休息，你们可以再继续。这个时候是10:10，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是提到赛斯的自信，约翰说岛的自信可能是正确的，一个家庭的连接也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约翰的妻子的哥哥是一个胶合板工业的工程师，现在就在或者是很快就会去夏威夷一个月。还有安的连接对约翰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说酒吧的连接可能非常适合于宾夕法尼亚州，而黑格尔顿那个安可能是在这里的连接，但是约翰说不出大树是什么。谈到回应的部分，约翰说就像赛斯说的那样，他不会把他写好的公文交给惠城，并且赛斯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因此赛斯的预测可能非常好。比尔加拉格尔和佩吉加拉格尔这星期正在纽约度假，赛斯在这一节的期间提供了他们的资讯。珍妮非常慢的速度继续，闭着眼睛，时间大概是10:20。因为谈到回应的关系，谈到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所以在这里的话，赛斯把这一对比尔夫妻的情况描述了一下。赛斯说，这些印象适合于我们的朋友耶稣会树跟猫情人。赛斯是用耶稣会士跟猫情人来称呼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而所谓的猫情人其实是怕猫人，这个我们在其他的赛斯课会一再的提到。赛斯描述的印象是房间，一个有木腿儿的房间，现代化的绿色的椅子是深绿色的，在一个平头的样式里展开并且举起它的模式，一个在里面可以放硬币的装置，当然有可能是电话亭，数字是202，或许是一个地址和房间号码，一个组合南美的肯奇塔，一个滚动的东西，才是说我不明白，遇见了一个熟人，数字是12，14个步骤，还有一个圆形的时钟，非常大，楼梯上面从它向外有一个金色的木头的弧条，是航海式的设计，三个朋友和一个灾难的故事，虽然没有那么猛烈，一些在他们停留的室内的劣化，也许是眼镜或者是镜子破掉了，一次小小的事件划破了一只手指头。前面赛斯所描述的是有关于比尔跟佩吉加拉格尔他们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印象。赛斯继续说他的印象，他说他们得到了一件古董，布置的有点像金字塔一样的一堆杂货，打扮的像严谨但不是严谨的人。他们在7:00后又不久回到房间，然后再度的离开。他们在一个以 D 开头的地方吃饭，这个地方听起来像是丹伊阿。他们的晚餐是$7.95，他们的菜单上有美人鱼或者是夏威夷舞者的照片，还有一个又长又黑的酒吧，狭长的设施，桌子在左边，为太多人提供服务，所以他们必须要等待。赛斯说，我频繁的为你提供休息是由于鲁伯今天晚上主要在应对这个工作，并且在能量上有所不同，我们会很快的继续。然后在74大街的一个车站，还有第82街的一个位置。再次的，赛斯在提供佩吉加拉格尔跟比尔加拉格尔的一些印象，对我们来讲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无厘头，但这只是赛斯所说的一些印象而已。其实我们要练习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感受一些印象，因为这些印象会连接事件本身，而会引起我们的一些想象力。赛斯在教我们的就是如何用我们的印象去抓起我们的信息，而赛斯在抓起信息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利用他的印象来抓取的。这个时候的时间是10:31，珍说他可能有一个狭长的模糊的图像。珍以同样慢速度继续，但声音非常好， 这个时候是10:47，然后赛斯说我们很快会结束课程，对着芭芭拉说，你在奥克拉荷马生存的那段时间，在你和你的朋友之间有一种关系，在奥克拉荷马的那一生，芭芭拉的名字叫汽水，而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个祖母在照顾他的，他那个时候的祖母是他现在的朋友，所以罗在这边注解说，赛斯这里指的是芭芭拉的朋友迪克，迪克在奥克拉荷马的那一世是汽水的祖母，所以我们才会说今天的课程是在谈汽水跟他的祖母的故事。我们身边有一些跟我们十分亲近的，甚至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但你怎么知道他在前一辈子不是跟你有非常亲密关系，甚至是照顾你的主要的亲人呢？罗说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一直在讨论迪克跟芭芭拉之间的关系。赛斯对芭芭拉说，迪克那个时候是你的祖母，把你养大，就在你居住的家里，当初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另外再上一节课来更多讨论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个以你工作地方的一个人的连接，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课程。这个时候的约翰问了一个问题，约翰说，4月16号到26号仍然有相关性吗？赛斯在313节为约翰提供这样的日期，赛斯说有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吗？芭芭拉说，你想建议不要跟肯尼斯见面吗？赛斯回答芭芭拉说，小姐，我建议你自己做决定好不好，因为这样做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并且必须要自己做决定，在你特定的情况下，我不会为你做出任何的建议，因为建议对你不会有任何的帮助，然而你正在留心着过去，并且你应该展望未来，无论如何你将会从这里会面中去进行学习，我们碰到事情没有关系的，我们总是从事情当中得到自己的平衡跟学习，并且你自己已经决定要去见面了，你还要问我什么呢？我的帮助将依赖于你自己更好的优势，但我不会为你做出任何的决定，也不允许你在这一方面来利用我，我这么说是很亲切的。芭芭拉在问赛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否对会面会有兴趣呢？或者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我，就好像他的本质一样。赛斯说，我们不认为他对你心中的那种关系感觉到兴趣，他有点被多情善感迷住了，看来我们的芭芭拉是想去会他未来的情人，所以对对方有一个期待，有一个依赖。显然前世的这些问题对芭芭拉来讲的话还没有真正的解决。赛斯说，但是他不可能改变他每一天的框架，并且他也不是那种果断的人，他从根本上意识到了你所期待的是他不能给你的东西，情绪是会存在的，根本不会有任何长期的承诺，现在你们的确是可以结束课程或者是休息，随你的便。罗说，我想时间应该要结束了。赛斯说，我衷心祝愿你们大家，然后对约翰开玩笑的说，你那个可以携带的酒吧在你的车上不是唯一的零。这里赛斯又在玩英文的双关语，烈酒在英文上叫 spirit， 而零也叫 spirit。刚刚讲过，约翰在他的车上有一个可携带式的酒吧，而这些酒吧里面当然放的是一些烈酒，所以赛斯才会对约翰开这个玩笑，他说你可携带的酒吧不是唯一的零，还有其他的零你要注意啊，喝酒是不会找到你所要的零啊。这个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已经开过一次玩笑，他不是说那个人车上没有一个可携带的酒吧，而且也不是书呆子一直想要读书。好，我们今天的333节已经讨论完毕了，这个时候他们互道晚安之后在10:57结束，而第七件在这里也就完全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会来讨论早期课的另外一本书，是早期课的第八册，这是根据大家所提供的建议。今天的课程我们也就停在这里了。 感谢大家对早期课第七册的支持，今天就是我们第七册的最后一节课了，下个星期我们就换另外一本新书，把旧的那一本收拾诗包换起来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